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继续分享该隐和亚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个方面是一个罪的问题。我们看见这个信，就是他们背离神以后啊，这个人的性格已经急剧的变化，人的性格变化很多。你看创世纪四章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自己这个杀了人，这个发怒杀人以后，神在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还这样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也没有悔改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不当他一回事了。我们又看见亚当的时候，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就看见人心的一个罪一旦入人生以后啊，这个人心就变坏了。本来他是说这个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是含丈夫和妻子间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密切，一旦出了事情以后，就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了，就是说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好像他自己是没有责任。吃从道理上来说是夏娃叫他吃的，但事实上他本身也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个人一旦这个坠入人生就是六亲不认，所以不仅是这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各种人的自私、骄傲、嫉妒等等这种。性格就急剧变化，人的性格变化，从完全的一个良善的，因为没有罪，完全良善的一种情况下，变成一个罪，你看是多么可怕。然后我们又看见一个罪恶在不断的加剧，在个人身上，他一个罪在加剧。这个创世纪五章四章五节。这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就是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该隐就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四章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不仅是打他了，又把他杀了。所以这个罪孽在不断的泛滥，从一个发怒变了脸色，事实上是从嫉妒开始的。因为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他的祭物，他就嫉妒了。他不是说我兄弟因为是祭物被神看中了他高兴，他是嫉妒。他也不是说有一个改变的心意，说既然我行的不好，是不是我应该找出原因，在下一次做得好，让神讨神的喜悦。他也没有这样去，因为坠入人生以后性格急剧变化，而且该隐我们的话讲到是恶人的代表，那么他就是这个在罪孽上啊，在他身上越来越严重，从嫉妒到发怒到变了脸色，然后呢又打他的兄弟，最后把兄弟杀了。所以罪孽在个人身上是这样的继续在发展，在整个社会里边这个也是在发展。那么这个关于他的一个发怒的事情啊，我们常常有经文里边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含怒到日落，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很要小心的，因为人是很软弱的。这个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有脾气，说这样一个老好人，可能他发脾气耐心比较好一点，有人耐心比较差一点，有人耐心比较好一点，但是事实上人都是有脾气的，都会发脾气的，这就要很小心了。你自己人性不足，但是圣经教导在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本来那个日落呢，因为是旧的一天过去，新的一天开始。犹太人不是像我们现在十二点钟过后，十二点钟之前是十一点五十九分，还是今天十二点一开始就是明天凌晨零点了，零点就是明天了，以十二点来计算的半夜十二点钟来计算的。他是说太阳落山以后，太阳一落山，这是今天就过去了，在明天就开始了。这个在古代来说是很实际的，很 practical 的。你太阳一落山了，这一天过去了， 啊，明天开始了，这是很实际哈啊，大家都不会忘记是吧？你现在这个十二点钟啊，十一点钟还要看钟啊，天黑黑的你也看不准，没有一个分辨能力，没一个分辨嘛。啊，你十一点钟和十二点钟天是一样黑的。好，它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一个分辨，说，但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说，今天的一个愤怒啊，不要留到明天。本来已经不应该了，一个怒气已经不应该了，留到明天就太长了，更不应该了。那么事实上呢，如果更要精确的解这段经文呢，是说你要有愤怒以后马上清除，而不是真的等他到日落了啊，真的等他到日落，那我就早上发脾气，我早上发怒，那可以到日落有一天整整一天可以发怒了是吧？这个晚上发怒，傍晚发怒，才几十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这样去考察的话，咋的话，那没有底了。那北极圈的那些，比如说啊，Greenland 格陵兰岛，它有一个季度以上，最起码有一个季度以上是白天。哎呀，太阳也不落山，那可以发怒发好几个月了。这个意思是说，就你虽然说不可寒怒到日落，这个如果你从字义上解释，因为日落是第二天，时间太长，但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一有怒气，你赶快消除，赶快清除，不然呢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你看，就是该隐这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怒气不消除的话，就是罪孽犯了。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从一个恨到一个杀，这两个字，这个罪是会发展的。你杀一个人，如果是精神没有问题的话，你杀他一定是恨他了，从恨开始。如果你本身从来没有恨他的话，不可能会杀他，是吧？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一个罪孽在一个个人身上在发展，那么罪孽呢也在一个人类社会在发展。从亚当开始就是一个违背了神的心意，没有听神的话，好，犯罪了。那么该隐呢，不仅是违背神心意，而且把人杀了啊，这个把兄弟杀了啊。亚当的时候没有杀人，是吧？这是违背神的心意，那这是也是很不好的一个罪。然后呢，到了该隐的时候又杀人了。到了挪亚时代呢，个罪孽就大了。创世纪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神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就是这个罪呀，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当中是不断的加剧，不断的加剧。这个有时候啊，就是你看啊，这个罪好像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如果是一个苹果烂了以后啊，你就不去这个过一两天就烂了很多了。因为为什么我去会举个例子呢？因为每年十月份我们有去这个 Nelson County 去摘苹果是吧？摘来的时候都是新鲜的，树上摘的。哎呀，这个一咬就水分很多，但是没有吃的那么快，总有一些是会烂掉的。总有每年摘了苹果，总有是烂掉。所以你开始烂一点点，但接下去几天就烂了越来越多了。就好像这个罪啊，就好像病毒一样，好像病毒，好像细菌一样，你一旦它才会发展了啊，就像癌细胞一样会发展的。我有一次啊，看一个我很喜欢看这个 DVD， 就是一方面是学英文，就是我不是看这个故事片有时候也看，但是我还看了很多这个美国的风土人情啊，比如说啊。印第安人呢，早期生活啊，了解他们一些历史，还有九一二事件以后啊，一个回顾啊，拍成一个片子，这种还伊拉克战争这些有知识性的。我看见一个夏威夷介绍的时候说，夏威夷以前啊是没有蚂蚁的， 啊，这个没有蚂蚁。你看这个，因为海洋里边出来的一块地，就像一个岛嘛，这个岛应该是很干净的，是没有蚂蚁的。结果后来去的人多了，一旦蚂蚁露在那里边啊，哎呀，消除不了。蚂蚁你看繁殖多少块啊，本来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没有蚂蚁的，结果这个电影拍出来，哎呀，蚂蚁成群成群成群，一旦蚂蚁上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消灭了，就好像这个罪啊，就是一旦罪入人生啊，入了人的社会以后啊，这它就是急剧泛滥啊。我刚才说，就像癌细胞一样，一下子这就是扩散、扩散、扩散，就是这样的。这是讲到一个罪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报应。他犯罪以后，神是要报应，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常常不是说你一犯罪神就报应你啊，这个是神就给你一个惩罚，常常是神仙是叫他悔改。你就看圣经里边好了，犹太人犯了那样多的罪，拜假神，到后来就是说甚至我们看这个圣经旧约圣经历史书的时候，甚至把这个偶像引到圣殿里去，但是神还是一直差遣先知叫他们悔改悔改悔改，所以就留下来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呢，神就叫他悔改了，创世纪3:8-9，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寻找人，神呼唤人，神要人悔改。在那个该隐的时候也是这样，该隐的时候事实上神也是给他警告了，叫他悔改。你看这个创世纪4:6-7，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神对他的，他一句这个话对话当中，他当时还没有杀亚伯，所以神就开始警告了。你看这一段话里面说，神已经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已经提醒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如果当时听把神的话听进去，不要继续在罪孽当中陷下去就好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对罪有一个感觉，神的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神的话语一直在提醒我们，所以人胜过罪一定要靠神的话，但是他对神的话没有听进去，他是神跟他说了他没有听进去，然后神又继续跟他解释了。7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如果真的做得好的，你这也不是像亚伯一样蒙喜悦吗？蒙受喜悦吗？但是因为他本身这个人说坏的是坏的，做的也是坏的，对着神的话一直没有听进去，才愿意他悔改。你看再接下去，神说，罪就伏在门前，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做的不好啊，罪啊就好像一个野兽一样伏在你，都伏在你门前。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是城市里，你顶多有时候我开门出去啊，看见花园里后花园有一个野猫，常常冬天没地方躲，躲在我家院子里，但他一看见人来了，就一下子他很跳得很高，从电视里边跳出去了啊，等我不看见的时候，他可能又跳进来要过冬，但我也没有特意要赶他，这是一个小动物。但是在一个古代，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比较荒凉的地方，你要就小心了。你门一开出去，你要小心动物，外面可能有豺狼啊，外面可能有这个猛兽在，这个猛兽甚至饿的时候可能会蹲伏在你门前。所以神就跟他说了，你如果行得不好，这个罪啊就像一个野兽一样，这蹲伏在门前，时时要通知你。然后神也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罪啊是好像一个迷魂汤一样要把你迷倒，罪就好像一根毒的一根藤要攀附在你身上，这个他必恋慕你啊，这个罪要缠住你身啊，但是你要却要制服他。神这个话语是讲的那样的清楚，但是他没有听进去。这个事实上神这个惩罚之前常常叫人悔改， 啊，给人提醒，要人悔改。在挪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边我们特别要注重的叫传义道，虽然是神用洪水灭了世界，但是在灭世界之前，神曾经叫挪亚去传道，但是无论如何传道，这些人还是不悔改。你看到吗？事实上，如果从神的一个他的神性来讲，从他无所不知这个能力来讲，他事实上可以知道这些人传了福音他也不悔改，传了神的信息也不悔改，神知道的。事实上一个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他自己不知道，神早就知道了。但是尽管如此，神还是要挪亚去传道，就好像神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最后还是不信，要灭亡，神还是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人传人灭亡。好，这个就看见这个神的报应之前啊，先是给人警告，愿意人悔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开始要看神的惩罚临到了。神的惩罚，因为人的世人罪孽在加剧，所以神的惩罚也在加剧。你看这个对亚当的惩罚啊，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从这一段话短短的三节里边，你就看每一节都有讲到他还有吃的，是吧？第十七节里边说，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八节说，下半节说，你也要吃田间的素菜。这个第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管怎样，他还能够从地里得吃的。但是到了该隐的时候，他说了，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地不给他效力。所以这个罪孽在加剧，在加重，这个惩罚也在加重。对亚当的神对亚当说，这个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好了，还出去耕种田地，就是在伊甸园之外。那么对该隐说呢，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不仅是在伊甸园外面，而且要漂流到各个地方。所以神对他的一个报应啊，在加重，罪在加重嘛，因为他这罪孽已经在加重了。好了，我们看见这个一幕，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灾难，有时候这个灾难我们说不明白，说为什么是有地震，有火山，有海啸，天灾人祸这么好像这么多，有时候我们说不准我们不能说因为他这个人因为是犯罪造了灾祸，不一定呢，就是好像约伯一样里边有神美意，你说不准。但是可以有这样肯定，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我不能说每一个我有些我们也说不清背后的原因，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很多情况下，有不少情况下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就整个世界的灾难来说，是因为人坠入世界，所以有灾难。不然的话，一切都是美好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这有罪的一个世界上，我们不能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灾难背后都是因为人犯罪。但是我们不能排斥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罪。就比方说，你比如说中国人，我就是简单举一个例子了好了。那中国人有时候很多的都去烧香拜佛啊，这个一年求平安，其实在我们 这个或者是美国的这些中国人集中的地方加拿大，你也去看到很流行的拜拜很盛行的，有些人在生意上也不见得讲道德，但是道德还不怎么好，欺骗啊很多，但是他家里还供着佛或者供着财神爷，这些都是违背神意。他们看来好像这个供财神爷啊，这个拜佛啊，好像没什么，但是事实上是在拜假神，这就是所以在神眼里看来是很大的罪。人家跟他传福音、传耶稣，他就不听，就是去置门外，情愿去拜财神，这就是很大的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是真的基督徒要想到，很多的时候这些灾难出现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好，这个惩罚在加深。那么我们还要看到一点，神常常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该隐这样一个坏人，从我对圣经的理解里边看，我就觉得事实上神对他的报应还是轻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创世纪四章十二到十五节，我们一起念，请。
你在地上，你必须
当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
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里，
你是真面，
我必留你到要葬在地上，难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就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这个刑罚，免得有一些他就杀他。
那一方面呢，看见当时的人已经渐渐多起来，虽然不是很多很多，不会像现在什么的，已经渐渐知道他们人集中的地方，亚当和他的后代集中的地方，人已经多渐渐的多起来。他说人家见了我可能要杀我，但是一方面呢，人又不是足够多，因为世界是这么大，所以有了解经家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还不够多，虽然人已经渐渐多起来，但是还不够多，所以神没有给他一个死刑是吧？没有杀他照理他杀了兄弟应该也给他。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的理解事实上神对他还是有宽容的一面，没有按照他所行的完全的报应他。如果是说当时人不够多的话，神要其他家庭多生些孩子是没有困难的事情，对吧？也不见得就缺少他一个人。那事实上在这个处理这件事情上还是神没有，是神报应了，这是神报应了，但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按照他神所行的100%的报应他。从我读的时候还有一点宽容在，还有一点宽容在。那么我们是知道圣经里讲到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要报应的，是罪孽的结果要自己承担的。但是神有他的主权，他也许有时候他可以叫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过犯来足足报应我们。有一次我这个记得，我记得在讲到的时候讲过很多次。那么回去的时候，在车上，宋爱华跟我也有一点讨论，因为他说这个他也是主张，因为他是说，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这个神要报应啊。那我是说，圣经里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话，就诗篇103:10说，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这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照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该隐事实上对他从轻发落了，比较轻的发落了，是报应的，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既要有这样一个思想，知道神是有慈悲怜悯的，我们悔改了以后，如果该隐这个人还是被灭的，那么我们如果犯罪以后悔改以后，神很有可能不按照我们所行的足足的报应，但是你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神是可以按照你所行的足足的报应你的。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悔改，神有怜悯的心，神就没有，有可能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大卫王就有这样亲身的经历，就好像 孩子一样，我们现在这个对孩子，在美国特别是不能打孩子了啊，以前的中国古代的时候都是要惩罚孩子的，对孩子有一定的体罚的，但是这是要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呢，还是会是那么那或者是以前在学校里边老师打手心也是可以的，是吧？一定的体罚，所以既不能不会伤了孩子，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本身要给他有体罚的啊，这个手把要打十下的，但是他已经说认错了，那老师有可能不打他，只打他三下，只打他五下可以了。是有这样可能啊，就是说因为老师他如果有爱心的话，他也是说要这个孩子如果会改变了就好了，不要在这个错误当中继续下去。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第三个方面，今天分享了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善和爱恶的代表。这个亚当啊，与妻子到四章二十五节，亚当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就是亚伯死了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来赛特呢来代替亚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渐渐多起来了，我们也相信圣经里边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所以不见得就生三个儿子，就是该隐亚伯赛特就生了三个儿子，而且圣经里没有记载到他们的女儿难道他们从来没有生过女儿？神已经应许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圣经当中所写下的是要最主要的，很多的人他们很多的儿女生了可能没有记载，但是特意要记载的这三个人，一个是该隐，一个亚伯，一个赛特。赛特是代替亚伯的，所以义人的代表还是亚伯。所以很要紧的，圣经给我们一条线，我上次讲了，这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吧？以前老毛讲的两条路线。好，那么圣经就给我们看清清楚的两条线，就是一个是该隐的一条线，是坏人的恶人的代表，另外一条线是义人的善的代表，就是亚伯，以亚伯为代表，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亚伯应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你看，就是该隐啊，就是该隐啊，被认作是一个，这是一个对比嘛。该隐是一个坏的代表，这个亚伯是一个义人的代表，信的代表。你看，信靠神的代表，是吧？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是要信靠神。当然，我们现在是常常以亚伯拉罕来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世代变迁很多，挪亚洪水以后人又犯罪，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他的后代，作为他的子民。但是肉身的后代不见得是敬畏神，很多的时候远离了神，特别就整个民族来说，以色列人弃绝耶稣基督，所以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因信称义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好，那么如果推到前面呢，这个两条线的开始的时候呢，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亚伯。那个该隐是怎么说，圣经是怎么说他呢？犹大书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把三个坏人啊列在一起，一个是该隐，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可拉，这三个人放在一起。我们再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杀该隐，他是杀人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行为是恶，所以行为是善。
好了，你给这一段经文写得相当清楚，这个该隐不可以像他，哎，因为他是恶者，他所做的也是恶的，他本身是恶者，这个他的行为也是恶的。这个该隐呢，亚伯呢，就是善的，善的代表，他的行为是善的。那么读到这个经文分享到这里以后啊，我们就想到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是属于一个如果两条线的话，从创世纪直到现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始终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感谢主，我们是在善的这一面。那么你要想，我们为什么是在善的这一面？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罪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罪性，这个罪在我们身上都会一直泛滥下去，越来越泛滥，就是好像是癌细胞一样，好像蚂蚁进入这个夏威夷一样，一旦入了你就没办法治它，越来越扩散。但是唯有感谢主，他从开始的时候就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义的。我们是处在亚伯这一条线下面。就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信息以后，我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方面，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罪的问题。罪一旦入了人生以后，就性格急剧变化，自私、贪婪、嫉妒这个各方面，这个六亲不认，这个一个性格急剧变化然后罪孽在人身上加剧，在个人身上，在整个社会上，这个罪孽泛滥，这个在加剧。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罪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的就是神的报应。神的报应，在神一定是要报应的，因为神，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圣经里是讲的，是个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是容不得罪的，所以罪是要报应的，是要惩罚的。当然是在报应惩罚之前，神是愿意人悔改。挪亚这个时代，这个地上满了强暴，神看见除了挪亚一家人，地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满了强暴，但是神还是差遣挪亚去传道。在这个世界当中，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违背神心意，越来越严重。但是神始终给我们基督徒的托付，给我们这些人的托付，就是要去传福音，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神的心意，主耶稣升天前的一个切切的一个托付。所以神是个愿意人悔改，在报应之前，神给人信息，给人警告，叫他悔改。但是如果真的不悔改的话，报应还是要临到。从整个这个世界的情况来看，从亚当和该隐，我们就看见当时的一个社会当中，神的这个惩罚在他们个人身上，在当时社会上的情况，这个惩罚在加剧，在现在这个时候应当是更加加剧。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刚才所讲的，不要以为天灾人祸或者说很多的灾难是偶然的。我们是信神的人，要有这样的敏感，确确实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人类的罪孽。到如果你看启示录以后，神还要用更大更大更大的灾难来惩罚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还好没有像挪亚时代整个世界都被洪水灭了，是还有一批人经过大灾难以后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好，从我们这个读的圣经对神的一个信息的领会，我们也知道我们神常常是有宽容的。我们犯罪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一个罪在人身上，小罪会变成大罪，就好像该隐一样，这个是先知是发怒不高兴、嫉妒、发怒，然后到恨人、到杀人，罪会泛滥，罪会这个我们基督徒就要很清楚了，很清楚了。一旦知道这是罪，就赶快向神论证，赶快说与罪隔绝，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神常常，因为我们悔改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足足的报应我们没有，所以当时这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 好，这是关于神的报应。第三个方面是一个赛恶的代表，该隐是恶人的代表，亚伯是赛的代表，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啊！感谢主，我们是在一个亚伯这一条线里面。好，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该隐和亚伯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看见这亚伯一开始这个人就是恶的，然后他又整代表整个人类的一个恶的，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恶的代表。圣经当中多处提到他，但是我们也看见亚伯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圣经希伯来书把他列为信心的伟人。我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拣选了属于他的人，是一个义人敬虔的后代，直到挪亚，直到亚伯拉罕，直到今天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些都是要感谢赞美主，因为按照我们人来说，我们都是软弱的，罪孽在我们身上也会不断的泛滥，会加剧。但是我们信神以后，我们就有力量用神的话语，用神给我们的力量来抵挡罪恶。我们也知道小罪在身上不清除的话会泛滥，但是神，你常常提醒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认罪悔改的力量，让我们有欲罪断绝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接下去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